大家好，
欢迎参加
开
源
家
电集合选消费。美的集团欧洲市场研究深度报告，美的空调欧洲出圈，拆解美的欧洲 OBM 业务进阶之路。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以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我是开源家电的吕明。那下面的话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篇美的的深度报告。这篇报告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美的欧洲的 OBM 业务。我们也是在五月份的话就是前往欧洲进行了调研，重点调研了西班牙和法国，然后也对美的的在欧洲的一些业务进行了调研，包括像美的在西班牙的合作伙伴，然后包括像台卡的工厂，然后以及西班牙的这个五种类型不同的渠道，所以我们这篇报告的话也是基于我们在这个欧洲实地调研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这个报告的话是主要这个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讨论了这个欧洲的 HVAC 暖通行业还有 MDA 大家电行业的这个市场规模，然后量价结构还有竞争格局，并且的话也重点那个单独列出了西班牙市场的一个情况。因为美的目前欧洲的总部的话是在西班牙，然后在西班牙的这个业务的体量的话也会相对大一些，所以我们本篇报告对于西班牙市场的这个写的会更多一些。然后第二部分的话是讲了一下美的在欧洲的双品牌和双运营那个两个运营主体的这种双运营模式。那美的欧洲的 OBM 业务是分成两个品牌，一个是美的的主品牌，然后一个是泰卡品牌，收购的这个泰卡品牌。那这两个品牌目前这个运营主体是有一定的差别。美的品牌的话，在早些年的时候是在西班牙和法国是通过这个代理商的模式在做的。我们这个报告里面有这个代理商叫 Frigico。那在去年的时候，美的跟 Frigico 成立合资公司，那由合资公司去运营美的的这个HVAC 暖通的这个品类，然后我们预计的话像 MDA 这个大家电品类的话，未来的话这个运营权也是有可能会移交给这个合资公司，目前的话还是由美的这个国际在运营，那如果把这个 MDA 大家电这块的运营权移交给这个合资公司之后的话，那美的和 Frigico 的合资公司就会这个运营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这个美的的品牌的全品类，那这个也有利于就是说美的品牌整体的一个协同效应，就是空调然后冰洗这些品类协同发展。然后另外一个品牌泰卡品牌的话，是由美的国际美的国际事业部在运营，大家可以理解成是美的自己在运营这个泰卡品牌，这里边的话就没有这个合作伙伴，没有这个代理商，那这种模式的话就类似于海尔和海信在欧洲的运营模式，那这个模式下的话我们觉得像在未来泰卡品牌的这个费用投放啊，然后这个渠道的这个开拓上可能都会更加积极的灵活，所以美的的 OBM 在欧洲是双品牌和双运营主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第三部分的话我们是讲了一下就是美的主品牌这个跟美的的这个主品牌目前是合资公司在运营嘛，我们这边也重点介绍了一下 Frigico 这家公司的一个情况，然后也介绍了一下 Taika 这个被美的收购之后这个整合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第三部分主要是讲美的在欧洲这块的话就是这个合作伙伴，然后以及这个收购品牌后的一些这个最新的情况。然后第四部分的话我们是调研了五种不同类型的这个销售渠道，包括像消费电子渠道，然后高端百货渠道，商超渠道，还有这个 Bank Group 采购联盟渠道，然后还有这个空调专业渠道，那在这个渠道调研中我们也帮大家进行了这个空调，然后冰洗，这个烤箱这几个品类，就是在售的这个品牌有哪些，然后价格是什么情况，然后大概的竞争的这个格局是什么情况，然后最后的话我们也是给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就是认为就是这个美的的话这个在欧洲的 OBM 业务可以在这个品牌投放渠道深耕还有这个区域产品创新这几个方面可以这个有可以做得更好吧，这个也给出了一些我们的一些想法。然后首先就介绍一下美的的这个欧洲市场的一个情况，美的这个25年智能家居的这个业板块的收入是在3000亿左右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其中欧洲的这个占比是最高的，但是这里面的话绝大多数都是 OEM， 那我们估算的话就是欧洲市场的这部分收入里面来自于 OBM 的这个占比可能会在20-30%左右，所以这个比例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的。然后我们预计的话就是美的的这个 OBM 业务这个欧洲市场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增速有可能会是在20%以上增长。 然后25年的时候，美的完成了这个 Taika 品牌的一个收购啊、那这个 Taika 品牌的话，虽然是这个德国品牌，但是这个公司在发展后期的重心是在这个西班牙，那在这个西语区国家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啊、包括像西班牙、葡萄牙，然后以及拉美这块的像墨西哥、智利啊、这些市场的话是有影响力啊、因为西班牙作为这个拉美、很多国家的这个这个原来的这个。就是拉美有很多国家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嘛，所以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品牌在拉美的很多国家是比较有影响力的。然后 Taika 这个品牌的话，就是这个收购的时候主要还是以厨电品类为主，包括像烟灶、烤箱、然后还有像微波炉，那我们预计的话，这个美的收购后的话， Taika 品牌会发展成这个家电全品类的这种品牌。我们预计在9月份以后的话，Taika 品牌的这个冰洗这些新的产品也会陆续的上市。所以未来的话，这个 Taika 品牌也会是一个家电全品类的品牌。然后定位的话，对标这个博士西门子，那比美的的品牌还是要更高端一些。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欧洲的这个家电的这个行业的一个情况。那欧洲的话也是全球家电第二大的这个区域市场。那这个暖通行业的话呢，像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几个国家的这个份额会比较高一些。然后从细分市场上来看，这个供暖类的这种产品的话是占到 50% 以上。这个 HVAC 的话， H 其实就是供暖，然后 V 的话是通风， AC 的话是空调。所以暖通行业的话可以分成这个供暖、通风和空调这个三个细分的这个子品类。那像供暖的话是占到了一半以上因为欧洲西欧国家绝大多数是温带海洋性气候嘛所以我们觉得在法国以北的这些国家基本上可能不太需要空调但是他们对于供暖这块的话是这个需求会更多一些。然后从终端用户上来看的话 2B 端这个业务的话是占到 50% 以上然后从分销渠道上来看的话像专业的安装渠道就是或者说就是专业的这种渠道有的是这个批发商有的是安装商这种的话是占到了 61.7% 的一个份额所以暖通行业和像电视啊扫地机器人啊这些以大 K 渠道为主的这种品类不太一样他们的这个绝大多数渠道都是专业性的这个渠道。然后具体拆分来看的话像热泵的话这个规模在133亿美金左右增速的话是这个 2.8 去年的增速不是特别快那像热泵这块的话大金还有像三菱电机这两个日系品牌然后以及博士这几个品牌的话是市占率比较高然后通风设备的话它的体量也就是热泵的十分之一左右空调的在这个空调在欧洲市场的行业规模在102亿美金左右那这个增速的话是比较快的这个比热泵的增速要高很多那欧洲的这个空调行业的话日系品牌还是占有这个主导位置包括像大金三菱电机还有富士这几个日系厂商份额都比较高然后像中国的品牌的话这个未来的话这个抢份额提高这个市占率的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然后美的今年的这个免安装分体式的窗嘛也有利于美的空调在欧洲的这个品牌力的提升。然后像冰箱行业的话180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西欧国家的话像博士西门子他们是这个一个集团的这个份额会比较高然后还有像土耳其的 Beko 份额也比较高还有三星和海尔旗下的 Candy 这几个品牌的在冰箱这个行业的份额是比较高的然后东欧市场的话海尔的这个份额比较高然后洗衣机行业的话这个像Candy 然后像这个博士西门子还有那个韩系的三星 LG 这几个品牌的市占率会比较高一些然后西班牙市场这块的话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像空调行业的话像这个暖通行业的话Taurus 还有海尔这两个品牌的这个份额会高一些然后空调行业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列举了几个品牌但是这个数据是来自于欧瑞的数据我们在终端调研中的话就是真实的切身的感受的话还是感觉日系的厂商份额会高一些包括像大金还有三菱电机富士这几个品牌的份额会更高一些但是我们这个报告要用公开这个数据所以用的是欧瑞数据那这个份额的话可能大家也可以自己再去找一找然后西班牙的这个冰箱市场的话我们看到海信的这个份额是比较高的在这个销量的这个份额上是比较高的销售额的份额的话也是排到第三左右然后三星 LG 的话也是很高然后海尔这个中资品牌在西班牙的这个冰箱市场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洗衣机行业的话像海尔旗下的 Candy 品牌是比较高的然后就是贝科还有就是博士三星这几个品牌会比较高一些我们这个报告已经外发了如果大家对这些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查看我们的报告然后在一开始的话就为大家讲到就是美的的话在西班牙是双品牌和双运营主体嘛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美的品牌它是这个目前是美的和 Fritico 的合资公司在运营那这个 Fritico 这个公司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西班牙的一个家族企业有60余年的历史然后是有这个600多名员工去年的这个营业额是3亿欧元 那这三游人拆分来看的话，其中暖通空调是一游人，那这个它这个暖通空调主要做的就是美的品牌，还有少量的这个自有品牌，就是那个占比比较低，然后今年一季度的话预计是增长了 60%。然后 MDA 大家电这块的话，这块的话其实是帮这个美的国际事业部去代卖的，运营权还不在这个合资公司手里，接下来有可能会移交到合资公司，所以这边没有写 JV。大家电也就是冰喜这些的话，去年的收入是5500万左右，然后今年是一季度也是实现了50%的一个增长。所以其实作为这个美的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合作伙伴，这个公司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然后这边也列举了一下就是美的和 Frigico 的合作的一些这个时间轴，是从22年开始就合作了，然后在17年的时候签署这个分销协议，然后这个把空调就是把客户从就是切换到了美的的这个主品牌，然后19年的话也开始这个做法国市场，对，然后25年的时候是成立了 JV 合资公司，双方是成立了这个暖通空调的这个合资公司，那这个也意味着这个合作关系是由这个分销代理面就是迈向了这个深度绑定，那这个也有一些好处吧，因为像这个Frigico 如果他只做代理商的话，他可能更在乎自己的这个利润，那可能不一定就是愿意为品牌这个未来的长期的这个影响力去做过多的投入，毕竟的话这个品牌是相当于代理的嘛，但是成立合资公司之后的话，美的也加强了这个控制权，而且是大股东，所以未来的话就是说在美的的这个暖通业务上的话，也就是比跟之前比可以更多的去为品牌做一些投放，为这个品牌在西班牙和法国市场的长期发展做一些这个投放，这个跟以前比的话这个费用的话也会更加充足。然后上面讲到的就是美的在西班牙和法国合作伙伴的情况，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美的对 Taika 的这个整合，那美的收购 Taika 之后的话，也是在这个给它降本，包括就是提高中国采购原材料的占比，然后包括就是有部分产能是转移到这个中国，就是帮着它这个尽量的降低成本，然后组织架构也有些优化，包括就是销售公司从十几个然后变成了应该是个位数，就是砍掉了好多这个销售公司。另外的话，像我们调研了这个泰卡在西班牙的一个工厂嘛，Zaragoza 这块的一个工厂，以这个工厂为例的话，也是有一些人员的缩减，你像这个工厂这个之前是234人，那这个裁员了20%左右，所以就是美的收购之后的话呢，还是这个积极的在进行降本，那今年的话，我们预计泰卡全年的收入有可能做到20亿左右，然后有可能是做到盈亏平衡的。然后未来的话就是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话，其实这两个品牌是互相促进，也有一定的竞争，因为这两个品牌这个运营主体不一样，然后定价不一样，然后产品的话这个未来的话也会不一样，从9月份开始的话，这个 Taika 会上很多针对这个品牌的这个故事和它的这个调性就设计了很多新品，不像之前有一些产品是美的的换标产品，其实是去掉商标其实是一样的产品，但是从9月份以后的话就会有针对性的给 Taika 设计产品，所以这两个品牌的话它确实在产品上还有定位上有一定差别，然后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就是渠道的这个协同效应，好比说美的今年这个 Potasplit 的这个产品火了，那它跟渠道的关系也会更好更深入一些，那也可以借助这层关系的话把这个美的更多的品类或者 Taika 品牌的一些产品带到渠道里面，就是两个品牌可以一起去谈嘛，增加一个议价能力，然后同时的话这两个品牌都在欧洲这个运营嘛，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像赛马这样的一个感觉，大家肯定都会看就是到底谁做的会更好一些，所以这两个品牌的话也是既有这个有一定的竞争，然后也是有互相促进的一个作用。然后下面的话我们就快速看一下我们调研的这个五个不同类型的渠道，因为这个渠道的话它都这个有些差别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像第一个这个 ECI 这个渠道英国百货，它是一个高端的一个百货渠道，在西班牙的话是有70家左右，然后它的这个定位的话是中高端，那么这个百货的话它也是卖这个家电的，有一层是专门卖家电，所以这个渠道的特点的话就是你可以在这时到那个一站式购物，然后是偏中高端，是这样的一个特色。然后第二个这个 MediaMarkt 渠道的话，它是隶属于德国的 MSD 集团，是这个欧洲最典型的这个消费电子渠道，或者我们叫 CE 渠道，那在西班牙是有112家，那这个渠道的话就是因为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专业属性嘛，就是专门卖这个 3C 消费电子，所以很多人在买这种品类的时候也会优先想到这个 MediaMarkt 这个渠道，那这个渠道的产品价格的话就会比较宽泛一些，然后这个产品品类 SKU 都会非常丰富，那这个渠道的话也是这个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个渠道，经常会有些价格战，那这个渠道也是这个因为它这个渠道就是面积比较大嘛，单店的面积比较大，形象也比较好，它也是消费者这个品牌的一个重要渠道，所以这个渠道还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第三个家乐福渠道大家就非常了解了，一个平价的这个商超。然后第四个的话是 Buying Group 渠道。那欧洲的话有很多这种 Buying Group 的这种门店，这个主要是开在一些社区或者一些小镇就是非大型城市核心商圈的地方。那像南欧国家的话其实有很多人都不住在大城市，所以这种 Buying Group 渠道的话是非常发达的。之所以叫 Buying Group 的话就是中文叫采购联盟，主要是因为这些小的门店它的业主这个一般是一些小型零售商，他们如果自己去采购的话，这个成本会非常高，而且可能缺少采购渠道，那他们可以选择这个欧洲有两大采购联盟的这个公司，一个叫Euronics， 一个叫 Export， 他们可以选择就是跟这两个公司去合作，通过他们进行集中采购，然后降低这个采购的成本，然后这个有更丰富的一些这个货源，所以欧洲有大量这种 Buying Group 的这种门店，那这种门店的话一般面积都会比较小，可能也就是一两百平。那像 MediaMart 这种的话可以达到上千平的一个面积，所以这个 Buying Group 渠道更多还是社区型的这种门店。然后第五个渠道的话是空调的专业渠道，那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空调市场的话其中有50%左右是来自于这个空调专业的批发，这个批发零售商，然后有25%左右是来自于这个安装商渠道，然后剩下的这个25%左右是来自于这个大 K 连锁渠道，就像我们这个表格里面的这个前四个都属于这个 K 连锁这种零售型的这个渠道，对，所以我们调研的这个 Weimar 的话它是属于空调的这个批发商渠道，也就是占这个渠道是占到西班牙空调那个市场的50%，所以这个渠道是比较代表性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就把渠道里面我们觉得调研下来觉得有一些重点的内容给大家去讲一下。首先是这个高端百货渠道，首先我们看一下空调这个品类，那像美的的话这个在这个渠道的话也是有三个 SKU 在陈列出来，然后除了美的的话中资品牌还有海信，那日系品牌的话有大金、富士、三菱、索尼和东芝，所以这个渠道的话以这个中资和日系品牌为主，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售价，美的的这个空调大多数都是400多欧元这样的一个价格，那跟其他品牌比的话是这个明显低的，所以美的目前在欧洲的话仍然是一个性价比的一个策略。那这个渠道其实是一个中高端的渠道，那它能进来的话也说明就是美的的这个西班牙合作伙伴还是比较厉害的，这个 Fridge 还是有渠道的这个资源的，一个平价品牌能进到这个高端的这个百货里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商品陈列，像其他品牌的话都陈列在这个很长长的这个空调货架上，但是美的的话呢它的产品是陈列在了这个货架的那个一头，我们把这个叫做货架端头，那这个位置的话更容易被消费者看到，因为是在过道嘛。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在这种端头的这个位置的话，品牌方都会设置一个带有品牌 logo 的一个灯箱，就是来宣传自己的品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要给这个卖场付费的，但是我们看到美的的这个空调虽然拿到了端头的位置，但是它没有放品牌的灯箱，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没有放这个品牌的这个宣传的话，就不用付费，如果你放了美的品牌的那个灯箱在这儿就要花钱，那这个也说明就是美的这边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合作伙伴还是非常在乎利润的，他可能觉得放在这个位置比较好，能产生好的动销，就没必要再去花钱再放这个品牌的这个相关的宣传，对。但是我们觉得的话放一个的话肯定对于品牌的一个影响力会有一定的帮助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美的现在跟这个西班牙合作伙伴成立合资公司之后，未来的话在这个费用投放上可能会更加积极一些。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费用投放是非常谨慎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冰箱这个品类，那像中资品牌的话美的、海尔和海信都是有入驻的，然后韩系品牌三星、LG， 然后还有博士、西门子，另外还有惠而浦，惠而浦是属于土耳其的，惠而浦和 Beko 都隶属于土耳其的这个尔七里克这个集团，然后还有利博海尔，然后还有这个渠道那个品牌，这个看价格来看的话美的品牌是比较低的，然后这个海信会高一些，然后海尔的话会更高一些。所以在这个渠道的话确实这个美的的这个西班牙合作伙伴还是有一定资源的，这个各个品类都能放到这个渠道里面。然后这个是海尔的一个展示专区，可以给大家可以重点看一下。我们看到海尔在欧洲的这个品牌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渠道铺的是比较完善的。那这个也是因为海尔还是很舍得在品牌这块还有中端门店这块去投费用。像在这个家电卖场的话圈出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嘛，我们能看到海尔这个logo 的这个露出，然后也赞助了 APP 的这个网球的比赛，因为海尔赞助了 APP 罗马和马德里这个两站的这个网球的这个比赛，那我们调研的也是马德里嘛，所以他放这个广告的话是起到一定的这个宣传作用。而且在这个展示区我们看到这个海尔放的品类是比较全的，像冰箱、洗衣机，然后还有像烟灶、烤箱都有，那这个冰箱的话是放的这个高端产品，2889欧元。我们觉得就是 像海尔的这种品牌专区的话还是非常有效果的，一方面有利于品牌形象的一个提升，另外的话就是你如果在这个家电卖场去设置这样的品牌专区，这个卖场是要求品牌方一定要雇佣一个导购，那这个导购的话也可以更好的去向消费者来宣传这个海尔的品牌，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就这种模式的话也会非常贵，这个场地要付费，然后请导购也要花钱，所以我们看到海尔在欧洲的利润率的话确实不是很高啊，这个我觉得他们第一步还是要提高品牌力，然后进渠道，这两点的话基本上是已经都实现了，那下一步的话就是去看一下这个投放效率这块的一个情况，例如说在这家这个卖场，你做这个专区到底是有没有价值，这个效率能不能提升，这个可能是下一步可以去改进的，那这样的话可以提高在欧洲市场的一个利润率。然后我们看一下洗衣机，我们看一下就是中资品牌的话，也是美的、海尔、Candy、海信都有，这边我也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就是欧洲的这个白电这个品牌非常的多，跟别的家电品类比的话，未来还是有整合的空间的，那从价格上来看，美的和 Candy 品牌是比较低的，包括个别渠道也会有 TCL 的这个白电产品，就是美的、TCL 和这个 Candy 这几个品牌是属于价格比较低。然后再略微高一点的话，就是像土耳其旗下的一些品牌，像 Beko 然后惠而浦。什么 Hotpoint、Grandiv 这几个话都是这个价格比较低一些，然后再往上点的话，就是像海信会比这些品牌略高一些，然后再往价格再往上的话，就是像海尔，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像这个博士、西门子，然后伊莱克斯系的，然后还再往上一点的话，就差不多就是像韩系的三星、LG， 然后再往上就是一些高端品牌，像美诺什么这些高端品牌。所以其实现在整个欧洲的这个家电行业，就是白电行业，品牌还是太多了，所以其实大家的盈利情况都不好，包括土耳其的这个 R7力 和他们的也是有些亏损，就是大家业绩都不好，所以未来的话欧洲的这个白电行业还是存在整合的一个空间的，像别的品类的话是没有这么多品牌的。然后这个渠道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调研内容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报告里面去找，我还是挑一些这个我觉得有意思的内容去给大家讲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 MediaMarkt 这个渠道，那美的的话是这个空调是没有进这个渠道的，主要原因的话就是这个渠道就是价格战打的是比较厉害的，然后这个美的在西班牙的这个合作伙伴，他们其实觉得做这个渠道可能不太赚钱，所以就没有去进，就是目前还没有去进。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是我的自己的观点是认为，虽然这个渠道可能不怎么赚钱，对吧，但是这个渠道是跟消费者接触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那也应该就是虽然可能不赚钱，就是对于提高品牌影响力和提高在当地市场整体的份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这个渠道的话就是未来的话还是建议的话就是能够进来，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可能还是那个西班牙的合作伙伴他们比较在乎利润，那赚钱的渠道就会进，然后不赚钱的渠道可能就没有太强的动力去进，但是现在因为合资公司开始运营了嘛，美的也更愿意去投入，所以我们觉得像这种渠道的话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进去的。然后这个就是刚才有讲到，就是空调这个品类的话，有 75% 都是专业渠道，那像这种连锁渠道的占比比较低，那之前占比比较低的原因就是空调是需要上门安装嘛，那像刚才提到的那些专业渠道都是有安装商资源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这个 CE 渠道，就这家 MediaMarkt 他们也可以提供这个上门安装的一个服务，你像这个一主机一内一外机一内机的是299，然后一拖二的是459，那随着这个渠道也能够去提供安装服务的话，预计未来的这个渠道就是空调这个品类的增长潜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别的渠道，这个是家乐福渠道，我们看到像空调这个品类的话，美的、海尔和海信都有，然后美的品牌的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那这个渠道因为是平价超市嘛，所以其他品牌的话这个价格也都会相对低一些，那美的在这样的渠道是比较有优势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这家家乐福的话，美的的这个空调的这个大货的话是堆在了比较核心的位置，399块钱这个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像这个渠道的话是非常适合美的的这个产品去销售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Buying Group 渠道，这个渠道的话我们觉得美的未来的这个可开拓空间是非常大的，因为 Buying Group 渠道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然后这个不像是好比说像那个美的这个合作伙伴 Frigico 它去开发这个专业渠道，好比说马德里它可能有7个比较大的这种零售商，那对于 Frigico 来讲它去开发这个渠道会相对容易，那还有像这个MediaMarkt 呀，然后包括像家乐福啊这种直接跟西班牙的这个总部对接，西班牙的这个总部对接，然后你谈好的可能很快就把下面的门店都铺下去了，但是这个 Buying Group 渠道的话它是小型的这种这个零售商，可能每一个业主每一个老板他开的门店都比较有限，所以他是就是做这个渠道还是比较需要时间和人力的，所以这个美的目前在这个渠道做的是比较一般的，然后我们看到像这个渠道的话有大金，然后有富士、海信和海尔，海信和海尔的渠道铺的确实已经非常深了，那对于美的来讲这个渠道未来是一个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力，特别在南欧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这个 Buying Group 渠道是非常多的。 然后这个空调专业渠道这块的话，刚才也给大家讲了，就是有一半是来自于这种 wholesaler 批发商啊、那这个批发商的下游客户的话呢，就是小型安装商，可能是一个无人团队的一个小型的安装公司啊、那消费者去找他们买空调啊、然后这个小型安装商因为它规模小，不能够从品牌方直接提货，就会找这个批发渠道去拿货。然后另外有 25% 左右是大型的这个安装商他们这个手里面的这个安装师傅也比较多，然后很多是连锁型的啊、那他们可以直接从品牌方采购啊、然后剩下 25% 左右就是像什么 MediaMart 呀、ECI 那些这个大的传统的意义上的这种 KA 渠道。那对于美的来讲的话，它可以改进的点就是，可以加强对于安装渠道这块人员的一些培训，然后增加激励，因为消费者是直接找这个安装商嘛，然后安装商再去找品牌方或者找零售商去拿货，那这个购买决策基本上是消费者，到这个安装商这块就已经做了决定，那对于安装商来讲的话，他直接面向消费者要提供这个服务，包括售后，所以对于安装商来讲的话，他们更希望就是你的产品质量稳定，不要总出这个毛病，然后这个售后要得到保证，万一要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需要什么零部件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能及时响应。所以这个对于美的来讲的话，他们在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也在做一些努力，包括安装商如果安装美的空调的话，会有一个二维码扫一下的话，会得到一定的激励，现在也在做这种事情。所以未来就是说在空调专业渠道这块的话，美的的话就是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以 Y-Mart 这个公司为例，它这个25年它的这个空调的收入是800万欧元，那美的卖美的品牌的话是100万欧元，那个占比还不是太高，所以美的未来的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是现在已经进到这些这个就是接触到了这些批发商嘛，那未来的话就是持续的提高自己的产品品质和售后服务质量，然后能拿到更多的一个份额。那这个市占率提升空间就非常大了。然后这个是我们做的这个渠道总结。总的来看的话，美的的这个渠道的话，还是有一些空白的这个渠道没进的，然后已经进的这个渠道还是一个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切入。然后我们给到了几个建议的话，一个是加大品牌投放，一个是丰富渠道结构，一个是区域的复制，还有一个加大这种产品提高产品力。那像这个品牌投放这块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七月份也是官宣赞助了巴萨嘛，也是有希望把美的从可买到的这种产品，便宜的产品，提升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然后今年这个Portasplit 的这个免安装分体式空调出圈了，对于提高品牌力是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渠道这块刚才也给大家讲过了，就是有一些渠道还没有进的，那未来的话还是可以持续的去加深这个渠道的一个覆盖。然后区域这块的话，就是目前的重心还是在南欧国家，像西班牙，然后法国，然后还有意大利，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要重点去做这个东欧市场，因为南欧和东欧市场他们的购买力差不多，然后对中国品牌的接受度也会更高一些。那像德语区和北欧这些高收入的这个区域的话，他们对于产品质和品牌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那对于美的来讲的话，就是第一阶段，就是未来几年还是重点去做南欧和东欧国家。那英国市场的话不太一样，英国市场是一个电商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所以英国的这个电商渠道的话是也是公司当下的一个重点。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产品创新。大家都知道像扫地机器人啊、割草机器人这些基本上是被中国品牌垄断了嘛。那这种的话，这个这种科技家电类的品类，之所以能在欧洲市场那么能打，还是因为产品力比较强。那我们非常开心的看到，就是美的有一些这种做得非常好的这个产品，像今年出圈的这个免安装分体式的空调，这个 Portasplit 的这个产品，它这个品牌力就相当强，就基本上这个所有的渠道都能进去。像我们这个图片里面展示的是在法国的这个乐华梅兰这个 DIY 渠道里面，我们看到这个 Portasplit 的是在这种 C 位的位置。对，所以产品力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如果的产品没有什么特色的话，那你这个进这些渠道就要给什么进场费啊，或者说这个还要投很多广告啊，或者这个在家电卖场里面花钱去租位置，但如果你的产品够硬的话，这个产品确实受欢迎的话，那你就可以拿到这种 C 位，而且进去是非常容易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美的应该多去开发这种爆款。那这个产品的成功也不是说是一个偶然的，这个公司在欧洲是有这个研发团队的，那这个产品的话也是公司德国这个斯图加特团队这边牵头开发的，是针对欧洲市场对于这种免安装空调这块的一些法规，然后量身定制的一个产品，就是有德国的这个研发团队了解欧洲用户的需求，然后有交由这个米兰的这个团队去做工业设计，这个更加好看，然后再交由中国这个团队的话去把它生产出来，六项公司广州南沙的工厂就有生产这款产品。对，所以呢就是这个 Portasplit 的成功也代表美的的这个在这个爆款产品研发这块的话，现在是这个进步非常大的。这个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还是非常看好这个美的的这个欧洲的 OBM 业务，因为美的在很多这个国家的这个 OBM 业务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例如说像在埃及市占率非常高，然后在东南亚很多国家的这个市占率也都是这个在前三名，然后北美的话也有一定的突破，那现在就是欧洲市场的话做的会相对的这个 体量小一些。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欧洲市场的一些变化嘛。我们也是判断就是美的欧洲市场的 OBM 业务未来也会持续的高增长。今年我们预计也是能做到欧洲市场的 OBM 也是能做到 20% 以上增长的。对。那本篇报告的话主要讲的就是美的的这个欧洲市场的 OBM 这块的一个业务。非常欢迎大家的这个收听。然后大家对报告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会后找我们。报告的话也是可以在公开平台下载到的。那今天的路演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